襄阳王设摆菊花宴，宴请朱元璋。朱元璋出了店房门，来到门前往眼前一看啊，呀，深受感动啊，今天的襄阳城与往日大不相同，大小街道收拾得干干净净，街道的两旁啊，摆着菊花呀，争芳斗艳，千姿百态。再看老百姓，哎呀，站成两大溜，排成人胡同了，房顶上墙上全是人了，这是高的矮的胖的瘦的大的小的丑的俊的，干嘛都来看朱恩公啊。啊，朱恩公救我们命，襄阳王为了答谢菊花会，宴请朱四，谁不想看看朱元璋往门前一站，人们都欢呼起来了，恩公来了，恩公啊，到菊花会上多喝点啦，我们谢谢你。呵，夹道欢迎啊，列队夹道欢迎，这不是组织的，是啊，自愿来的。朱元璋深受感动啊，旁边王冠过来了，朱四掌柜的请上马，谢谢，认凳上马，两人给牵着缰绳，了不得呀，很快来到了王府门前。到门前一看，张玉元帅领着襄阳九郡72家官员都在门口等着呢，干嘛接朱元璋。一看朱元璋来了，上前施礼，哎呀，朱四客商一向可好，我们奉了王爷之命特意在此相迎。哎呀，诸位大人，朱四有何德之能敢劳大驾呀。哎呀，我多谢多谢，不要客套，请哦，请。就这样前呼后拥，众星捧月这一般往里边走。菊花会设在什么地方？设在观景楼，又叫望景楼。这个望景楼啊，是襄阳王消遣的地方，修得漂亮。这个楼啊，呵，雕龙画凤，金碧辉煌啊，上顶都是红绿琉璃瓦压顶，起脊飞檐，四角风铃，一看那隔扇呐、门呐、都是红油漆的雕花的，周围有玉石栏杆，从打过道这一直到楼里头排的全是菊花呀，各式各样，太好了。两排宫女24名，一个个轻纱飘渺，环佩叮当，手捧着檀香炉在这迎接呢。是啊，那叫襄阳王啊，独占一方，海外天子一样，那了得。此时有人喊了一嗓子，王爷驾到。朱元璋顺声音闪目一看，只见从那边甬路呢过来了襄阳王古伦铁木儿，前呼后拥，宫娥才女还有太监。今天襄阳王打扮得挺斯文，头戴五龙珍珠冠，24排绒球，金丝盘绕，突突乱颤，身穿黄袍，上绣蟒斑身龙探爪，腰系横庭玉，下边是杏黄色中衣，厚底的绸靴，肩搭花狐裘，脑后织机翎，满面春风啊。文武官员上前施礼，参见皇家千岁，千千岁啊，众位卿驾，免礼平身呐、请。干嘛往楼里让。朱元璋抢不起身来到切近，皇家千岁，草民有礼。哎呀，主司啊，今天你是贵客，不用磕了，本王能把你请到，嘿嘿，非常高兴，你是我们全城老百姓的救命恩人，我替老百姓谢谢你，准备几杯御酒。行，御酒当然了，那是皇上赠给襄阳王的，襄阳王没舍得喝，菊花会上喝酒。就这样来到里边，正中间是个太师椅啊，硬木雕刻的，上边有这么高的黄龙断地儿，朱刺客商请来上座。哦，不不不不，龙不离坛，虎不离山， 你老人家上座。哦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来来，你在这儿坐。朱元璋坐在左边，大帅张玉坐在右边，旁边是沈万三搭个旁座。72家官员呢，按照级别，四个人一桌，四人一桌。桌上边摆的是干鲜果品，什么榛子、栗子、李子、橘子、梨呀、啊，应有尽有，还有奶茶。再看这屋里头，家具是花里紫檀，这边有古董架，上边古玩玉器、名人字画、挑山对联，两旁花架上一层一层的菊花呀，呵，把墙壁都堆满了。朱刺客上，看这菊花正艳，真美呀，可不是吗？襄阳王领着朱元璋看看画，观观花，然后坐下。来呀，准备酒宴。一阵悦耳的音乐，什么二胡啊、琵琶呀，声音非常好听。桌上东西撤掉，换上了酒菜。甭问了，襄阳王请客绝不是四个热的一个凉的，都是山中走兽、云中雁、陆地牛羊、海底鲜，是应有尽有。有人给买上酒，推杯换盏。朱刺客商，我们给你眼见眼见呐，这就是我们襄阳九郡的官员，这个是谁谁谁，挨个介绍。这边人都过来恭维几句。哈，朱元璋像众星捧月相仿啊。旁边气坏一个人，谁呢？沈万三。沈万三心想，我本想借襄阳王爷的刀把朱四给杀了，嘿嘿，没想到我给他搭个梯子，他顺着梯子他上来了啊！今天大家拿他当个宝，把我晒干了。我呀得叫他在众人面前丢丢丑，怎么办？哎，有了，姓朱的是卖乌梅的，别看他会个粗拳笨脚，未必念过书，不懂诗文，我何不出个主意？咱们就在菊花会上题诗作赋，他要做不上来，我叫他人前丢脸。想到这儿，冲上顶手，哎呀，父王啊，今天菊花盛开，又有菊花酒，又有御酒，有酒有花，如果要是能够每人作首诗，这就更助酒兴了。就以菊花为题，每人题诗一首，做得好的赏御酒三杯，如果不贴题跑题了，不合辙押韵，叫他站在当场也让他喝三杯酒，算是对他的惩罚，你看好不好？这个嘛，襄阳王一听乐了。你别看襄阳王是个武夫啊，他爱听书，也会出诗对对胡诌几句。是啊，大伙有出主意的，您呢也得学两句啊。就这么呢，也会说这么几句，越说的不好不是吗？越愿在人前表现自己。好好好好，既然这样的话，那么每人提诗一首，就以菊花为题。哎，我先说，我先说。他生怕别人呢把题抢走，他想了想，哎，取来文房四宝，有人刷，把纸给铺好了，研好墨，讲笔告宝。你还别说，襄阳王不含糊，刷刷点点写了四句，把笔一放。哎，张玉啊，你看看怎么样？张玉一看，好，王爷真好，好好好，又给沈万三，沈万三想，太好了，哎呀，朱刺客商，你看我们王爷的诗写得多好。朱元璋接过来一瞧啊，嗨，挺大个老头子，你写的什么呢？上面四句话，什么词儿呢？我爱花，我爱花，百花开放时可夸，有花有酒方为乐，有酒无花性自差。嗨，只能叫顺口溜。知道你爱菊花，不知道的以为你爱美人呢。不过也得恭维两句啊。哎呀，王家千岁偌大年纪，笔锋苍劲有力，热情洋溢啊，
好好好好好。
呵，先王高兴啊，哈哈哈哈。哎呀，过奖了过奖了，该谁的了？在旁边有人把四句一念，下边的官员说，好好好好好，该谁的？沈万三说，该我的。拿起笔来刷刷点点，他也写四句，然后递给襄阳王。哎，父王，请您预览。襄阳王接过来一看，他也不懂啊，假装斯文。嗯，好，哎呀，好好好好好。张玉啊，你瞧瞧。张玉接过来一瞧，没说话，他顺手递给了朱元璋。啊，朱四客商，请你过目。朱元璋接过来一看，这火撑就起来了，也写四句。上雪，三月桃花放，九月菊花开，各自根入土，美人等时来。一般人看了不明白，张玉懂，朱元璋明白。哈哈，沈万三呐、啊，你这是冲我来的，什么意思？你把你比成桃花，把我比成菊花，各自根入土，我懂。你说我出身低微，是给人家卖乌梅的一个小伙计，你是家臣万贯的财主，美人等时机，你是找机会啊，想要治我呀，冲你我也写一首，想我朱元璋胸怀大志，满腹经纶，一身的好武功，竟受这个窝囊气，有一天时来运转，哼，我要你的性命。哼，咱俩还不定谁治谁呢，你瞧不起我，好，我写四句。他这火就上来，再加上多喝几杯酒，本来想写一首好诗，哎，一时思路断了，猛然想起来，当年呢，他呀记着有一首菊花诗，这首诗气势磅礴，嗯，改头换面，我把它写上，就这样，提笔在手，笔走龙蛇，刷刷刷，写了四句，什么词儿呢？群花发时我不发，我若发时百花杀。秋风长里战一阵，赢得满身披金甲。他就忘了这首菊花诗啊是黄超写的。在那个年代，人们一提黄超都叫反贼，反贼写的诗是反诗，朱元璋就不应该写，也是喝酒喝多了，有股气儿，写完了拿起来递给了襄阳王，哎，王爷叫您见笑了。襄阳王接过来一看，他也看不出来子午卯酉了。嗯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果然朱四客商是大才呀！哇哈哈哈哈！说完呢，他又递给了张玉。张玉一瞧，脑袋嗡的一声，哎呀，朱四啊，你怎么写这首诗啊？这不是黄超的菊花诗吗？反贼写的，隔头换面，你给写上，这叫襄阳王认出来是黄超的诗，你今天脑袋保不住了。张玉没敢说什么，随手啊，沈万三拿过来。沈万三这么一看，哈哈，父王，这朱四存有反心，他想造反，你应该把他抓住杀了。嗯，万三呢？你说什么话呀？哎呀，父王，这是反诗啊！哎，张元帅，你说，你给评评。张玉说：“哎呀，以菊花为题，各有自己的想法，我实在不敢妄加评论呐、啊。”没说。好。没说我说啊，你看他写的啊，群花发时我未发，这个群花他指的是南汉王反贼陈友谅，还有张士诚，临江王周伯彦，还有那个庐陵王 左军弼，就说你们这边的造反，我呀不反，我若发誓百花杀，他一旦造反，这个家够狠的，就把这反王啊都杀了。秋风长里战一阵，他一场大战赢得满身披金甲。什么叫披金甲呀？他要当皇上，一场大战灭了我们元朝，他当皇上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想当初宋太祖赵匡胤黄袍加身，陈桥边兵他造反了，他要披金甲也是造反，你该杀他。还是我儿大才，哼！朱四，你真乃大胆，菊花会竟敢提反诗。哎呀，把他给我绑上，杀！是，武士过来，抹肩头，拢二背，要绑朱元璋。张玉吓一跳，再看朱元璋，面不改色，气不长出，一点都没在乎。王家千岁，请容我把话说完，您再杀我，我也不冤。我有下情回禀。好，你说。王家千岁啊，咱们今天是菊花宴，以菊花为题，各自赋诗一首，怎么能说我是反诗？沈万三他的讲解，这是诚心想陷害于我。王爷，我是以花为题，请听我说。群花发时我未发，我指的是菊花呀，谁都知道啊，一月开迎春花，二月开杏花，三月桃花，四月梨花，五月石榴花，六月荷花，七月菱花，八月桂花。到了八月，已经过了多半年了，菊花在九月开，就是说别的花都开的时候我不开，我若发时百花杀。菊花开就是九月了，天凉了，菊花盛开，百花凋零，秋风长里战一阵，秋天北风怒吼，尽管是北风很凉，可是菊花不在乎，赢得满身披金甲。菊花又叫黄花，又叫金花。我说尽管北风秋风很冷，可是黄花遍地开，怎么能叫反诗呢？有理，对，嗨，万三呐，你就是啊，心眼太歪了，退下。沈万三心的话，王爷，你傻去吧，这种诗肯定有毛病。但是他叫不出来是黄超的反诗。就这样，这事情啊就算平息了。朱元璋也害怕了，后悔呀，我不应该写这个词儿啊，我快点离去。就这样又坐了一会儿，急急忙忙告辞。再说朱元璋回到了梅马招商店，告诉马从容梅世祖，今天好悬了，我写了一首诗，这首诗我想起来是黄超的反诗，如果襄阳王回过味儿来，非抓我不可。嗨，那个人是御勇之夫，是个庸才，他呀想不到这些。算了算了算了，下步怎么办呢？甭管怎么说，新婚之喜，多住下日子再说。哪知道吃晚饭的时候，外边有人风似风火似火的进来了，谁呀？正是马从容。元璋啊，大事不好，老伯父出什么事？方才襄阳王府来了一名将官，此人叫华云虎啊。华云虎当初跟我和你梅伯父练过武，算我们记名的徒弟。他说今天在菊花会上有人认出来了，说你是京城造反的朱元璋，并且禀明襄阳王，襄阳王正在商量怎么抓你呢。这回完了，再说什么没用。哎呀，老人家，那么这华云虎在哪儿呢？他给我们送完信就走了，咱们赶快离开襄阳，要不然咱们这人呢命都保不住了。也怪我， 我赴的什么菊花会呀、啊？这不找事儿吗？老人家怎么办？怎么办呢？听我的，店房咱也不开了，收拾收拾，今天收拾利索，等天一亮，城门开放，赶快走。上哪去呢？把梅氏族找来一琢磨。马从容说，我有个好朋友在武当山真屋顶，是出家的道长，咱们呢就以到武当山去降香为名，到真屋顶躲避几天。9月28呢是真屋顶的庙会，现在正热闹，咱们到那之后再想出路。好，就这么地，赶紧收拾吧。梅老夫人、马老夫人也都起来了，和马秀英赶紧收拾金银细软之物，叫伙计都打对，店房啊就留给马六自己，余者全走。朱元璋去找何二愣等人，看何二愣啊睡觉了，这几人吃得饱睡得着，快都起来起来起来，干什么去干什么去啊？咱们上武当山降香去。哎呀，那有庙会可热闹了，是吧？一听说降香又能玩，都精神了，整整忙活到天光放亮。收拾完了，套好了大车，把东西装好了，离开了梅马招商店。一共是16人，男女老少16人。走的时候说的明白，告诉马六，我们降香去了，什么时候回来不一定，有客人你愿意留就留，不愿意留你上板，吃的喝的用的你都够了。行行行，你只管走吧。就这样，4-5辆大车呀直奔南门。来到城门，这城门刚刚开放，门军一看认识，哟，梅掌柜的、马掌柜的，这么早干什么去啊？哦，我们呢到武当山降香去。哦，好好，早就早回来啊。好，驾，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走了。就这样，这些人登城散路。那边说襄阳王没追吗？追呀、啊，怎奈那个年头交通不便呢，他跟现在不一样啊。啊，人跑了，打个电话吧，那边堵截，那阵不行啊。这边带队伍去找，人不在，再打听，再追，就晚了一步。一路无事，这一天来到了武当山呢。车辆轰到了真屋顶，在半山腰等候。马从容到山上去找的朋友出家道长，告诉这个老道，现在啊我侄女我老伴都来了，我们来降香来了。你是谁领来的吗？就是卖乌梅的朱四老客。